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说到忍辱负重，我们中国人马上就会想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司马迁忍辱助史，韩信忍受胯下之耻，这些千古流传的历史典故。就人而言，这些背负着使命与理想的古人已经是做到了忍辱的极限。然而若拿神子耶稣的自我设限做对比，却是无人可比。无限的神道成有限的人，已令人难以置信。他还要承受妄加的罪名、不公正的审判、大庭广众之下的戏弄、赤身露体的羞辱、恶毒的鞭打嘲笑、最具侮辱性的十架刑具等等。而且这些耻辱还是他所爱的人强加给他的。不单如此，他默然走向死亡，毫无怨言，甚至他在克西马尼园求父神将苦杯挪去的祷告，和他在石架上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质问父神为什么离弃他，都表明他最不能忍的就是跟父神亲密无间的关系的撕裂。但在那一刻，他也全然舍弃。无人能够真正体会，在石架上，子神被父神抛弃是怎样的痛苦。但正如一位老教士所说的，唯一能终极征服邪恶的方式，是让邪恶在一个心甘情愿的人里面窒息。当邪恶如同被海绵吸入的血，或是如插入心脏的剑被吸收住，邪恶就失去了它的能力。医治邪恶，无论怎样衡量，只能借着爱才能达成。也正如福音书作者杨斐利在《耶稣真貌》里所言，在加略山的那一天，权力平衡可不是少许的改变，因为吸收邪恶的那一位是特别的一位。如果拿撒勒人耶稣不过是如同金恩、曼德拉、哈维尔和索仁尼辛一样的受害者，那么他将会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记号，然后就消失了，不会从他而生出一个宗教。但因为门徒们渐渐明了神自己选择了软弱的方式，这种觉醒改变了历史，虽然需要复活来令门徒信服。十字架重新定义了神是一位甘心为了爱的缘故而放弃全能。全能无论动机多好，总是会带来苦难，爱却是甘心受害，吸引了苦难。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 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就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26章64节到27章22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26章64到68节就讲述了大祭司质问主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基督。主耶稣就回答说，你说的是。那么这就清楚地宣告了耶稣弥赛亚的身份跟王权。大祭司立刻指控耶稣亵渎神，理由就是耶稣自称是神。对于犹太人来说，亵渎耶和华是重罪，是可以被治死的。那么这一群犹太宗教领袖早就对主耶稣是恨之入骨了，非置之于死地不可，只是苦于无计可施。那么现在耶稣的回答对他们来说是正中下怀，就成为了他们谋害主耶稣的最合理借口。于是呢，他们就朝主耶稣吐唾沫，甚至对耶稣拳打脚踢，从肉体跟人格上来加以羞辱。好，马太福音26章69到75节就讲述了彼得从克西马尼园逃跑之后，他就远远地跟着主耶稣。那么这个时候呢，彼得看到人群向主耶稣的逼迫，他心中一定是充满了恐惧的。此前主耶稣曾预告彼得3次不认主，而这个预告在耶稣被捕之后遭众人羞辱的时候就应验了。两个使女以及旁边站着的一个人，他们就先后认出彼得，质问彼得是否和耶稣是同伙的，但是彼得他都一一的予以否认。那么这个时候鸡就叫了，彼得才猛然想起主耶稣的话来，于是他就悔改痛哭。经过这一次的历练，彼得他就得到了复兴，并且被神大大使用，成为日后教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皿。马太福音27章1到22节就讲述了犹太宗教领袖把主耶稣交给罗马总督比拉多来去审理。犹大看到主耶稣被定罪，他心中虽有挣扎，但却没有能做出正确的悔改方式，反而是以自杀来结束掉自己的生命，走上了一条彻底违背神旨意的不归路，至死他都没有能够明白真理。那么这实在是让人感到很惋惜，也值得我们每一位信徒引以为戒。犹太宗教领袖致死耶稣的理由和证据其实并不充分和确凿，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嫌。那么聪明的比拉多他又怎么会看不出来呢？比拉多就觉得这个案子呢有点棘手，他想要取悦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以求息事宁人，以便维持耶路撒冷的安宁。但是呢，他也感觉到不能够认同主耶稣必须处死的要求，所以比拉多他就想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按照当时的惯例，在逾越节可以释放一个犹太囚犯，所以呢，比拉多就让群众来做选择，他们是想要释放无辜的主耶稣呢，还是要释放无恶不作的巴拉巴呢？比拉多就笃定群众一定会选择把巴拉巴给钉十字架，而选择释放主耶稣。那么这样比拉多就可以顺利地脱离是非了。结果令比拉多始料不及，群众在犹太宗教领袖的挑唆之下要求释放罪大恶极的巴拉巴，而把无罪的主耶稣给钉十字架。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27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27章23节经文记载，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好，暴民呢是不需要理由的，他们只是一个劲儿地高喊着说，把耶稣给钉十字架，完全不理会比拉多的问题。马太福音27章24节经文记载，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比拉多就叫人拿一盆水来洗手，宣称他和主耶稣的死是无关的。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他做了决定，每个人做了决定。 英国牧师约翰牛顿，他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他说，你怎么样对待主耶稣是一个考验，这个决定会影响你的立场和计划，除非你认为主耶稣是公义的，否则你一步错就步步错。虽然比拉多洗手表明跟自己无关，但是比拉多的名字却被牢牢地印在教会最古老的信仰纲要《使徒信经》当中，记载了主耶稣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的。不管比拉多再怎么样的洗手，主耶稣的血是因为他下令而流出来的。也就是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主谋虽然是犹太宗教领袖，但是比拉多他也脱不了干系。马太福音27:25经文记载，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那么很不幸的，这个事情果然就成真了。那么从此，犹太人就一直处于战乱和纷争当中，直到今天也是如此，犹太和巴勒斯坦地区仍旧不太平。马太福音27:26经文记载，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比拉多让自己更堕落，他做了决定，他的决定就是拒绝主耶稣。马太福音27:27经文记载，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的兵都聚集在他那里。兵丁们可以对主耶稣为所欲为，那么现在主耶稣就成为了这些残暴群众所戏弄的对象了。马太福音27:28-29经文记载，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你看，他们对主耶稣所做的实在太恶劣了。马太福音27:30经文记载，又吐唾沫在他脸上，拿苇子打他的头。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兵丁就趁这个机会拿主耶稣来寻开心。他们认为，啊，反正这个人马上就要死了，所以就任意的戏弄主耶稣。他们对犯人玩一个残忍的罗马游戏，所有的士兵都可以打犯人的。那么接着，他们会把犯人蒙上眼睛，有一个士兵可以尽力的打犯人，然后呢，他们就拿掉犯人的眼罩。如果这个犯人还清醒的话，他就要猜是谁打了他。当然，犯人永远也猜不准。他们就会重复的玩这个游戏，直到犯人精疲力尽为止。我相信主耶稣也是这样的被残忍对待，被折磨的是不成人形。正如以赛亚书52:14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好，马太福音27:31-32记载兵丁们，经文说，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他们出去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主耶稣他受到了多么卑劣的羞辱以及难以言喻的痛苦，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看到了，主耶稣他被兵丁所戏弄，以致筋疲力尽，虚弱的连十字架他都背不动了。马太福音27:33经文记载，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个他，意思就是独楼地。那么这个地方在今天还能够找得到，在耶路撒冷经历了这么多世代之后，曾经很难确定那里是不是各个他，但是经过地形检测，那里非常接近圣经对各个他的描述，那个地方看起来呢，的确像是一个独楼头。马太福音27:34经文记载，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那么这就应验了诗篇69:21关于耶稣的预言，经文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马太福音27:35经文记载，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拈阄分他的衣服。这个预言是出自诗篇的22:18经文说，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里衣拈阄。那么这节经文就刻画出主耶稣他受难的景象。马太福音27章36节经文记载，又坐在那里看守他。神预定了这些人看守耶稣，他们有机会看到耶稣，听到耶稣来说话，以便将来可以为耶稣来去做见证。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马太福音27章37到40节经文记载，在他头椅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3日内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好，那么请留意，他们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这些人说如果，就显出他们是不认识主耶稣，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他们认为主耶稣绝对是没有能力从这个十字架上给下来的，他们更加不明白耶稣上十字架的意义。其实耶稣早已经表明了他自己就是神的儿子的身份，耶稣正在为世人的罪而受死。马太福音27章41到42节经文记载，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或许你会以为了，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在顺利地把主耶稣送上十字架之后，就会回家来休息，让主耶稣平静地死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只要主耶稣还有一口气，他们就一直在嘲弄他。经文记载犹太宗教领袖们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这些人自以为聪明，他们在用自己的智慧来挑战耶稣的能力，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十架救赎的真正的意义还有目的是什么。如果主耶稣要救你救我，他就必须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他从十字架上下来，那么你我就必须承担自己的罪了。刑罚是我们该得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大罪人，但是主耶稣他代替了所有人接受罪的责罚，他代替了巴拉巴受死，又代替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受死，这其中也包括了代替了在现代社会当中的你和我来去受死。他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那么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真的会相信吗？这只不过是他们自欺欺人的措辞罢了。马太福音27章43节记载，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说，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好，你可以看出这些人知道主耶稣是有神性的。马太福音27章44节经文记载，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马太要我们去留意到这两个跟主耶稣同定十字架的罪犯，他们也参与了宗教领袖对主耶稣的嘲弄。马太没有像路加福音23章39到43节那样的提到其中一个罪犯最后回转归向主耶稣。马太福音所表达的天国是在地上的，要等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才最终建成，那个归向主耶稣的罪犯那天立刻就跟着主耶稣同在乐园里了。马太福音27章45节经文记载，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主耶稣他是在上午9点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到中午12点的时候，人们对神的儿子就做尽了各种羞辱。在正午的时候，黑暗就笼罩大地，十字架就成为祭坛，神的羔羊为世人的罪就被献在祭坛上。马太福音27章46节经文记载，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好，我们可以从诗篇22篇中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第一节这样写着，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第三节说，但你是圣洁的。当我们的罪放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神他就远离了主耶稣，我们的救主他承担了你我的罪。好，马太福音27:47-48经文记载，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来，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那么为什么马太要记载这样的一个细节呢？因为这是要应验诗篇69:21的预言。经文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主耶稣为世人的罪，为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有几件不寻常的事就发生了。首先是黑暗笼罩大地，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有地震，以及圣殿中遮盖至圣所的幔子就从上到下的列为两半了。马太福音27:51经文记载，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好，那么请留意，这个幔子是从上面到下面裂开的，而不是从下面开始裂开的，所以这是神的作为，不是人手所能够做的。幔子代表着人跟神之间的隔绝，幔子的存在就表明罪人要接近神是很困难的，但是因着主耶稣的死，幔子就裂开了，就象征了神跟人之间的阻隔已经被除去了。当主耶稣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时，耶稣用自己的身体为你为我的罪付上了死刑的代价，那么这就使得我们来到神面前的路被打开了。因此我们不再需要一位祭司或者是神父为我们在神面前去代求，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直接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我要再一次强调，让我们来到神面前的唯一方法就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帖摩太前书2:5，保罗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马太福音27:52-53经文记载，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基督的死至少带来了四件神迹奇事，分别是黑暗、圣殿中的幔子裂开、地震以及死人复活。因此耶稣的死不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些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圣徒复活的神迹就说明耶稣基督的复活就粉碎了死亡的权势。圣徒的坟墓虽然是在耶稣断气的时候裂开，但是要等到主复活之后，圣徒从坟墓中出来，带着原有的或者是荣耀的身体来向许多人显现。基督复活了，那么信他的人也必复活。约翰福音11:25也记载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好，马太福音27:54经文记载，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马可福音15:39对这个事件的记载就是，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那么很明显，这个罗马百夫长他是负责执行钉十字架的官员，他就站在主耶稣的十字架的旁边。那么当他亲眼见证到这些神迹以及主耶稣是如何的喊叫断气，他确定主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27:55-57经文记载说，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 他也是耶稣的门徒。那么直到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才知道约瑟是门徒。隐藏的门徒在这个特别的时刻中，他就站了出来，成为了公开的门徒。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个从亚利马太来的约瑟就站出来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这个约瑟他是一个财主，当然基督的门徒大多数都是穷人。虽然对很多人来说，属世的财富可能会成为信仰路上的拦阻，但是对于拥有财富并且愿意使用那些财富来去荣耀神的信徒来说，这些财富能够使人得益处。他们周济穷人，帮助有需要的人，从而就造就了更多的人。马太福音27:58经文记载，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呢，他就以主耶稣门徒的身份去见了比拉多。马太福音27:59经文记载，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约翰福音19:39-40告诉我们，尼哥底母和约瑟一起预备安葬主耶稣的身体。经文说，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尼哥底母和约瑟这两个人呢，明显是有相同的背景的。那么现在他们就公开站出来承认自己是主耶稣的门徒。奇妙的就是在主耶稣死之后，只有他们两个人触摸过主的身体。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论到罗马军官的那位百夫长，竟大声宣告耶稣真是神的儿子一事。杨斐利先生这样说，他亲眼目睹那些残暴的同胞和他们的受害者之间强烈的对比，就是那位在临死之前赦免他们的受害者，钉在十字架上苍白的身影，正显明世界统治的势力不过是一些不能遵守他们自己所承诺的忠贞和公义的假神罢了。他们操控的审判、鞭挞以及暴力的对待耶稣，使当时的政治和宗教当局暴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他们只关心维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们对耶稣每一次的攻击都证明他们的不配。杨先生所说的不配之事，在今天仍在继续发生。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梁佑的汉语拼音@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